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法令企划科。可能你对于法令企划科不是那么熟悉哦，不过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男的帅女的美，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市区道路路口车道的宽度跟车道配置的影响评估案啊。那这个呢，评估案呢，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哦。那当然呢，这个委托呢，主要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路口车道配置设计跟安全效率，到底对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外呢？好，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评估我国路口的一个车道配置对于安全、对于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续的设计，以及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手册的调整跟参考的依据。你说对不对啊？你别说为，因为呢我要来介绍帅哥了，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让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吴文雄。
是文雄科长，我刚刚这样子解释的对不对啊？
啊，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说明。
真的，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哎，而且呢，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还有人哦，有一放预告，他就说：“天啊，都市基础工程组就已经有这么大了，里面还有法令。当然呢，我们里面也有法律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解决法律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呢，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啊？我们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哦，法令企划科主要是在管理有关市区道路的法规啊，
对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夯的，就是我们去年啊有修了订定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施行细则的部分，针对行人交通安全的保障又更进了一步。那我们今年就会积极推动这一个行人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对社会上的交通还有行人的安全能够更 更进步，更多一层保障，哎，大概是这样。嗯，
真的，而且呢，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就变得很说是生活中呢民众的一个这个茶余饭后哦，然后呢喜爱了解的地方，以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天的一个后收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喽，这个市区道路，这尤其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这一个委托研究的成果。那刚刚有讲到了，它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车道配置设计安全效率啊，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影响大之外呢，刚刚科长讲，我们要修法，我们要来做后续的设计，要做一个准则，做一个手册，来让各县市政府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依据。所以今天呢，科长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让大家长知识。对于我们的国内路口的一个转向事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先不要讲到所谓的毒驾这些，讲车祸就好了。说到的事故一直居高不下，那如何去设计这个转弯车道，才能够有效的去引导这些车流跟提升所谓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谈这些所谓的路口车道宽度还有车道的配置到底对我们的交通影响有多大，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啦。的确啦，改善路口安全啊的环境啊，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嗯，
那为了探讨路口的这个交通的配置的对安全的影响啊，国都署啊，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啊，我们有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啦。
嗯，
希望能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作为后续这个设计的准则，并提供给各个道路的管理机关，向县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啊。
嗯，
那刚才讲到关于设计的部分，提升行人安全的用路的环境的部分呢，在待会来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但是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哦，
嗯，
本署对如何委托办理这个路口的车道宽度还有配置的研究啊，它整个的缘由啊，大概有三点哦，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嗯，
这个缘由是什么啦哈？
而且可以让大家很像我们在我们不要说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时间，在休息时间，我觉得是一种长知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知识性的这个生活形态，不断的去学习，包含了网络，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哎呀，既然这么说了，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啊？
因为哦，交通部它每年都有统计资料嘛，哈。
嗯，
那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近年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哈，的件数哦，大概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大概60%，
很高哎、欸。
对，所以有关于路口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讲到这个缘由啊，大概我这边想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啊，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先讲第一个理由好了啦，就是近年来啊，其实啊，各县市政府啊，其实都有大量采用那个设置左转车道来减少车辆啊，引起路口的同向的像擦撞啦、啊。或是路口的侧撞啊，或是路口的追撞等事故啊，但是哦，县市政府哦的主管机关在对这个路口，不管是它是左转啊、直行啊，或是右转啊，这个车道的配置的设计，其实哦都没有一个共识跟标准啊。
哦，
常有自行车哈、哦，在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左转右转，啊，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疑虑的、
哦，
但是以上这样来讲哦，大概对于汽车驾驶人可能会比较有感吧。但我知道我在讲哪些，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一般行人，刚才我讲这样，可能大概不容易理解啦。
所以要变说明了，对不对？
对，我想要再举几个例子哦，就是一些情境的 案子啊，让大家能够好像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说，哎，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第一种状况啊。假设说你开车在最内侧的车道要左转，
是
啊，它的其实它左转的车道宽度是不够的，需要设计那种偏心左转的方式来处理，那可是当最内侧的两个车道到接近路口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把它汇整成一个车道，
对。
但是啊，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个主线，那个主线的渐变段，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车道间在路口的时候都一个会设一个白色的虚线的那个线，那就是一个主线渐变的一个线，如果最内侧的那个车辆如果是不小心啊，他开到最内侧，他不也要左转啊，可能没有注意看啊，开进去的时候，如果到路口才发现他要转出来驶出来，那问题就来了，就可能就发生就是会有同向擦撞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然后或者是生活习惯已经变得是一种习惯性，是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是开车分心啦，或是说是外地来的，
也有可能就对了。
这个说这种状况可能有开车或是他们在路上走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这种状况。另外啊，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种情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那个左转车道一般哈都不会去绘设什么像类似潮化线之类的，
对
啊，它可能提示也不是很明显，加上一般正常驾驶人他的视力可能不好啊，其实视力我们开车的可以看到的那个可视的那个范围大概是会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50公尺范围内的的一些景物啦，或是说刚好运气不好啊，或遇到下雨天啊，或是晚上视线不佳哈，可能你太慢才会看到一些左转车道的一些车道的一个状况，
对啊，
那可能因为你紧张了之后，那或是开车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他可能在路口就赶快把他开出去，就可能会造成或是紧急刹车之类的，因为前面人车停你不晓得以为是直行的，就会很容易发生到追撞的一个事件，这是第二种的情境的状况。
所以你看这是第二种哦。
那过来跟大家介绍说第三种情境哦，就是那个左转车道啊，其实它没有设计那个主线渐变，就是没有那条虚线。那直行车你开到最后快到路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到路口的时候那个已经在人家左转的车道上，那又不能够前进，那你要把它车子就开出来，就从最内侧要开出来。那这个状况也常常发生，就会造成很容易就路口这边不是追撞就是侧撞碰撞的一个状况，
而且很大概连自撞都有可能呢。我觉得
对，因为他可能到时候很紧张，因为已经到路口了，他可能要看左边又要看右边，其实是这种状况也是蛮危险的。对，大概是这样。
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一二三都不大一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对对。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这个委托研究案的哦，第二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二大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左转专用道的配置跟设计哦，其实这样刚才跟大家聊聊，其实它对交通的影响是蛮大的啦。如果真的去设计不良哈，引起那个交通事故风险其实是蛮大的啦。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哈，我想要再跟大家说这个另外这个情境的状况，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左转车道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的哈。对，那第一个状况就是延续刚才前面有讲的，如果现在左转车道啊，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很注意。
嗯，
哦、那你看到的时候，那你会减速啊，
嗯，
对不对？前面是左转，那你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子在停等的时候，你就会减速。
对，
那后方的车子他是要直行的啊，
嗯，
他不晓得你要左转啊，啊，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嗯，
那可能就会有速度差。
对，
当速差的时候，假设后面的驾驶者他如果有分心的话，或是在操作什么手机啊，或是在没有注意状况的话，那这个部分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产生那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发生？
对，没错。
对，对，
哦、
这个状况的话，嗯，我前一阵子在环东快速道路上面就
碰到吗？
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不晓得那个驾驶者是分心在讲电话，还是在操作动那个他的车上的一些设备了。
嗯，
就完全没刹车，就直接从后面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
哎、欸，这个真的这样其实来讲很可怕哎、欸。
哦，
有时候你没有严重，那只是擦撞哦。那个一严重下来是很可怕的哎、欸，它可能会造成受伤、造成事故、造成严重的追撞都有可能，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吗？
啊、对对，其实比较倒霉的是被撞的那一台跟前面那一台哈、哦，
嗯，
它可能不是撞到一台，可能是连续这样推撞，撞了好几台，被撞的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嗯，欸、是，
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如果道路没有适当的偏心设计啊，
嗯，
哦，就是啊，到路口的时候，你可能是直线的，到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直线的那个车道突然就说啊，只能左转，这种状况就是它没偏心，
嗯，
那你车子你也没注意前面的一些路面状况，就是你快到路口才发现说啊。这个只能左转，
嗯，
要么就硬着头皮左转啊，啊，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他一定说我一定要把车子开出去啊，开到右边车道去啊，就会在这边进行车道变换啊。
嗯，是，
对，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让大家了解哦，就是在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区道路路口的一个车度宽度跟这个车道配置，它影响哦，其实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行车安全上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间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法令企划科文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待会继续悠悠伯伯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我的名字叫
有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国土署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呢，这是政策型的第五阶段补助开放申请咯。而受理的截止日是6月12号，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踊跃的来提案。补助项目包含了城乡绿地的系统，包含了公共开放空间、蓝绿带系统整合串接，包含了步行环境改善，还有老街跟绿色韧性城乡的一些改造，也采用了生态工法减法设计，导入了我们的原生植物等等这些思维，发展出人跟环境的共生这些新生活的模式。而国土署也特别进一步的说明，台湾推动城乡风貌的计划，从一开始的风貌改造运动，一直到近期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那么在改善公园绿地，包含了生态的水岸环境的营造，重点式的一个景观建造跟改造，还有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包含了创生的环境空间改善、社区环境的自立营造等等，也累积了相当多改造的成果，而且还成为了居家跟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关的成果呢，会公布在魅力城乡主题的网站。而近期完工的代表个案就有四样，包含了这个四案，包含热岛降温减轻的示范计划，是新北市的三重公共服务园区及周边的景观整备计划。这个计划呢，将菜寮站出口以中山艺术公园，还有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还有三重的体育场跟三重区公所等等，沿着新北大道所围缩之区域，透过了拆除的围墙、串联的步道、增加了绿地跟休憩的一个节点，营造的连续性的一个风廊，也让我们的基地绿覆概率成了提升 1.55 倍。而无障碍的连续遮荫跟人行道的 1.5 公里，透过了增绿引风而降低了体感温度大概 0.2 到 0.7 度，让我们的居民有舒适的步行空间。宜兰县呢，是兰阳溪畔维管束慢生计划，这是水郡的公共场域示范计划，透过低干扰的手法串联了 2.1 公里的福州溪畔步道，也扩增了1875公顷的绿地面积。那当然打破了传统的工程思维，也保留了既有的农地地貌跟生态的纹理，而运用了自然的工法，营造了多样化的一个生物栖地，打造出兼具人文记忆跟永续生态的人本绿廊道。嘉义市的部分呢，是穿城之水蓝绿环圈，这是用水郡绿道来串接民生公园到民生南路的区域，跟嘉义大学的新民校区北侧的校地空间，也进一步的优化了仁爱儿童游戏区的社区设施环境。还有民生南路，这是世贤路到杭州五街，包含了新民路，这包含有世贸路到杭州五街，还有重庆路是新家国小的北侧广场，这些等等的通学廊道。沿路还设置了宽3公尺的人行空间，来修缮既有的人行道铺面，还有进行绿美化，打造了一个蓝绿蓝环道的一个人本通学绿廊。台东县是台东森林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它是既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打造一座结合了森林、结合湖泊、结合了河口的湿地，变成是城市绿洲，透过了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水环境的改善，成功的将我们的水岸绿带串联成兼顾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文化圈。而这个工程呢，不仅呢显著在整个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也成功将我们整个园区的鸟类提升到33种，原生鱼类大幅增加了20倍，透过了新植的143株的乔木，回收了489颗的石头，那么当然也创造年固碳 10.4 公吨的环保效益。所以这六年来呢，国土署持续透过了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营造，协助各县市政府从人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推动的是公园绿地的扩充跟水岸环境的营造，结合在地的议题，发挥人文特色，提升了城乡整体的生活价值跟品质。至目前为止投入了59.44亿元，那这个经费补助了724项的计划，对于改善国内的都市高温，还有提升了整体的绿覆盖 跟整个固碳量也都有所帮助，让我们的国人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That's my pleasure. She's not a seven. 嫉妒让你失了魂，是罪恶温存，为了我的想要几次快乐要轮番了。别等烦烦了，别人等你等你知道我的快乐。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